史密斯的信条第二十课，我们今天继续讲第十章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我来念第二节。这有效的呼召唯独出于神白白而特别的恩典，并非来自人里面的任何可被预见之事。人在其中是完全被动的，要等到被圣灵唤醒和更新以后，才有能力回应这呼召，接受所赐所存的恩典。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重生的意思。威斯敏斯这信条并没有特别的给重生下一个定义，但是到第二节的时候他就会提到重生，也就是说第一节所说的这个事被圣灵唤醒和更新就是重生，也就是说有效的呼召是表现为重生。那重生我们可以给重生下一个定义，重生英文叫做 regeneration，或者叫 born again， 在英文的圣经里会用两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重生的意思。它就是神赐给我们新的属灵生命，所以重生的定义就是神赐给我们新的属灵生命。那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的定义就是被圣灵唤醒和更新。人借着重生能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也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他从前不知道的事情，他无法体会的事情，现在全部都启示给了他，对他也能产生适当的影响。所以耶稣基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被圣灵重生，他没有办法体会属灵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懂属灵的事儿，你把属灵的事情跟他讲，他大概其知道个概念，知道个皮毛，但是他会照着自己的理解去扭曲，去误解。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其实并没有重生，但是被称为文化基督徒，他认为自己很理解，很了解圣经，他都是从人的知识，人的理性去理解。那我们说人的理性已经堕落了，他不可能完全理解。所以一个人如果不重生，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属灵的事情，神也不会把所有这些事情启示给他，那他这些属灵的知识也没有办法对他产生适当的影响。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这个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很多说这些话的人本身就是自高自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脱离了保罗说这句话的上下文，这一概的否定所有的知识。那实际上不属灵的人，也就是说没有重生的人，属灵就是属圣灵，没有重生的人他并没有知识。那相反，属圣灵的人，神启示给他真知识，这个知识是神形象的一部分。我们说神的形象有三个部分，知识、仁义和圣洁。所以知识我们不是说世界上的那个物理学知识、化学知识，而是说对神、对人、对世界、对自己正确的认识，这个知识。所以这个知识只有神才能启示，只有重生的人才能蒙神启示。所以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这句话你一定要看上下文，一定要看上下文，不要把保罗用来责备那个没有重生的、没有属灵知识的人，那个假知识套用在攻击那个重生的、有属灵真知识的人身上，用来作为自己不肯学习认识神的真理的借口。那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往往不是保罗的意思，往往是给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找一个借口。所以我们说，就是 一个重生的人，神才会把真知识启示给他，也只有重生的人，这个真知识才会在他身上产生果效。所以我们说，凡是真信心，都是生发仁爱的信心，它一定会生发出真正的仁爱。有效的呼召是神父神大有能力的对人说话，而重生则是父神和圣灵大有能力的在人里面动工，使人活过来。我们看到这里，有效的呼召跟重生有什么关系？有效的呼召是父神大有能力的对人说话，父神对人说话的话是大有能力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效的呼召，但是福音的呼召未必有能力。我们说福音的呼召是向着所有的人的，有效的呼召是向着神所拣选的人的，所以神会用他的能力向他说话。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用自己的话，非常重要。你的话可能说得很对，但是那个听的人他不知道是神的话，他觉得你的话跟那个孔子、孟子、老子一个道德教师没有什么区别。你一定要原原本本的照着圣经的话念给他听，用圣经的话念给他听，然后用你的话去解释。我们看到很多人，当他习惯不用圣经的话，用自己的话以后，他起初说的都是对的，后来慢慢掺进自己的意思，后来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说出去的话经过10年20年以后，他习惯这样以后，他传福音是完全走样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有神的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有效的呼召是神父神大有能力的对人说话，一定要照着圣经去念，一定要照着用圣经的话，非常重要。然后重生是什么？是父神和圣灵大有能力的在人里边动工，使人活过来。请注意，有效的呼召是父神大有能力的对人 说话，重生是父神和圣灵是两个位格在动工。那重生是和人的肉体的出生一样，灵里的重生跟肉身的出生一样，都不是人自己做决定的，都不是经过你同意的，都跟我们的自己的能力没有关系的，都是我们不能抗拒的。有四个相同，第一，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当你跟一个人说觉知的时候，等他觉完知以后，你跟他解释这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他可以表面上他决定的，其实不是他决定的啊，是神在他里面动工。所以我不太喜欢说觉知这个词儿，好，这个词儿很容易误解。这19世纪末的那个复兴之后发明的新的词儿。所以第一，不是由自己决定的，第二，是不经过你自己同意的，圣灵重生你从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不问你的意见。第三，与你的能力无关，你可以是一个傻子照样可以重生，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痴呆症，你可以自闭症，你可以神经病，你可以甚至还没有生出来夭折的婴儿，如果神要使你重生，照样使你重生，因为完全是父神和圣灵的工作。第四，你是不能抗拒的，你不可以说我不生出来，就像你肉身，你我不生出来，我不生出来，你还是要生出来的，就是这样，四个相同。好，但是重生跟我们肉体的出生并不一样，重生是超自然的工作，这种改变是一种属灵的复活，是神按着他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做成的。这是以弗所书1:19-20，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重生的工作，是他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用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做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神在创造的时候彰显了他的大能，是没有任何阻力的。神在使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彰显了他的大能，是受到天上地下一切反对的势力的阻挡，包括撒旦，包括仇敌， 这个撒旦的跟随撒旦的地上的人的仇敌，各种势力，属灵的势力，属世界的势力，但是完全不能阻挡神使耶稣基督复活。同样，神用这个能力使我们人重生，所以没有人能够抗拒，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所以造成重生的能力是从天上来的，所以重生的改变是不可抗拒的，是永远不变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得救的确据。一旦你真得救了，你不可能再回去。你想想，耶稣基督复活，魔鬼那么多的邪灵，那么多的人要阻挡，对不对？但是神一句话，这个不需要神，是立刻就成了，这个好像要有光就有光，就这么成了。所以我们的重生也是如此，重生的改变，一个人属灵的重生改变是不可抗拒的，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这是我们观察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重生的一个依据。这个人如果的生活，这个信了主十年，你看他一点不像重生，你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没有重生。你不用去怀疑他将来有没有得救，我们不知道他将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现目前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怀疑他没有重生。因为一个人重生，他即使有软弱，但是他会起来，他受到各种难处，但是他绝对不会离开神，就是这样。因为神不允许，亚米念主义是不这么想的。亚米念主义认为重生主要是人的作为，重生是人的作为，是你觉知，我跟你讲了福音，你做一个决定，你觉知是你的决定，是人接受道德的确服。因为我这个讲员很有本事，我讲的这个见证很感动人，然后呢你被我劝服了，是圣灵使用普通的方法使人认识真理，圣灵只是使你用一般的方法，就好像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的方法，借着某个讲员，借着某次讲座，某个讲道，让你认识了真理，然后你就接受了感化，然后你就产生了改变。这是亚米念主义认为，但是我们改革宗的信仰认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他怎么可能活过来？所以重生是超自人的工作。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怎么是超自人的工作。第一，重生全然是神的工作。第二，重生是圣父和圣灵的工作。为什么说重生全然是神的工作呢？我们看到在救恩施行的某些步骤中，人扮演主动的角色。人在救恩的过程中，整个过程中不是全然被动的哈。我们说人全然败坏，全然没有能力，不是说他全然被动，他重生之前是全然被动的，重生以后你是要有主动的。要做什么呢？比如说你要归正，你要成圣，你要恒忍。归正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说悔改有信心，悔改信心加起来就是归正。所谓的归正，我们说改革宗神学又叫归正神学哈，归正神学。什么是归正？归正就很简单，就是悔改加信心叫归正。所以人的归正悔改加是我要悔改，我重生以后我有责任，我有个责任，我主动我要悔改，我要有信心，用信心去回应神的有效的呼召，这是人必须做的主动的工作。我要成圣，我被神称义以后，我一生我要成圣，这是我主动的工作，是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的。铁萨罗尼迦信徒很清楚啊，他一归正，他就要成圣，就开始在成圣的路上走。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不肯成圣，你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有没有得救。当我们自己没有兴趣成圣，你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所以归正、成圣还有恒忍，持续到底，一直坚守你的信心，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当然同时这些事情又是神在引导我们，因为神在我们里边运行。但是所以这些我们是有要扮演主动的，或者说跟神配合的工作。但是重生全然是神的工作，人是全然被动的。 约翰一书一章十三节说，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人的意志并不能带来重生，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重生是圣灵坐在人里边的工作，不是人坐在外面的工作。圣灵重生是圣灵坐在人里边的工作，不是人坐在外面的事情。人的灵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正确的说，一个人重生了，应该说一个人经历了重生，而不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些事情使重生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得救的时候完全是稀里糊涂的，很多人得救都是稀里糊涂的，但是因为他是真正重生的，被神拣选的，所以神一定会安排各种的人让他真正明白圣经，然后呢真正的悔改，有信心，用信心来回应，就是归正，然后真正的开始成圣，然后呢以致这个恒忍，持续坚持到底，把你的信仰坚持到底。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一个当我们在讲这神学的时候，绝对不是说你要明白神学真理你才能得救，从来都不是这个道理。只是你明白神学道理以后，你才能更好的传福音，更好的护教，更好的成圣。但是你如果是神拣选的，你就是一开始糊里糊涂，可能五年六年十年糊里糊涂，但是神一定会把你拉回来的。而且你即使糊里糊涂，你一直有一颗向着神的心，只是你好像找不到门路似的。如果说你的教会就是糊里糊涂的教会，你会感觉到找不到门路啊，但是很着急，你很渴慕，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追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羊满山遍野的找那个草，对不对啊？到网上各种地方找，那碰巧有些假先知假师傅就在网上放各种的毒草，结果很多人就吃了毒的草，就好像以利沙的那些门徒一样。所以我们就看到重生全然是神的工作，人是全然被动的。重生是神的工作，但是具体哪几个位格的工作呢？是圣父和圣灵。重生者说，这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说，重生的人是从圣灵生的。以弗所书二章五节说，父神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就是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父神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你就发现是圣灵使我们重生，是父神使我们重生，我们是从圣灵生的，父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些都是真理，这些是重生的各方面。所以我们看到重生的工作具体的是圣父圣灵，而不是耶稣基督，但是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的。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共同的工作，但具体的说是圣父圣灵的工作。重生发生在有效的呼召产生效果之前，这句话有点绕哈，那我就解释一下，你就不绕了哈。重生先重生再有信心，所谓的信心，所谓有效的呼召产生结果，就是人用信心回应神的有效呼召，这就是神有效的呼召产生的结果。人归正，人用悔改和信心的回应归正，这是结果，这是有效呼召的结果。必须先重生然后才能有结果，所以人用得救的信心来回应有效的呼召，必须先经历神所赐的重生。人要悔改，悔改之前必须先重生，所以你不是悔改以后重生，不是这样的，先重生才能悔改，才能有信心。所以这两者我们常常混淆在一起，因为这两个事情在时间上是很难分开的，在逻辑上可以分开， 在逻辑顺序上可以分开，但实际上很难分开，因为当神透过福音向我们发出有效的呼召的时候，他就使我们重生了。然后我们因为重生了，所以我们就用信心和悔改，或者叫归正，信心和悔改叫归正，来回应这个呼召。这是神救赎的顺序。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啊，把这个事情分成两面来解释。第一，重生是在得救的信心之前，重生是在信心之前。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神凭着他至高的主权先使这个被拣选的人重生了，他本来死了，所以使他重生了。所以我们威斯敏这信条说，这有效的呼召唯独出于神白白而特别的恩典，并非来自人里边任何可被预见之事。你不是说神预见到你里边会做一个好事，你里边将来会做爱因斯坦，你里边你会选择相信神，不是，不是因为神预见你里边的任何东西所以才拣选你，不是因为预见了所以才预定，不是这样的。因为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你已经盖棺定论了。所以我说读，我喜欢推荐大家读死人的书哈，死得越久越好，因为他盖棺定论的不会再改了。你碰上你要是最近的一个名人，他死了以后可能过了几年揭露出他是道德败坏犯奸淫，不就很尴尬吗？对不对？所以我说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时间流逝一会儿，等一等我们再看，因为那个人盖棺定论了。人在神面前已经盖棺定论了，因为你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了，神怎么可能在遇见你里边有什么善行呢？因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是灵里是死的，他按照他本性所做的一切行为都不可能向着神有正当的动机，所以没有丝毫的善行能被神遇见到。所以神不会因为遇见他有什么善行所以拣选他使他重生，这是矛盾的，自相矛盾的。未重生的人也没有办法看清自己完全无助的情形，没有重生的人都以为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得救，认为自己可以超度自己，认为自己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塘里面拔出来，甚至因为他要自己成就自我，他甚至阻挡神的计划，神借着他一切周围的人在向他发出福音的呼召的时候，他还要阻挡福音的呼召，因为福音的呼召十字架的真理实在对他们来说太愚拙了。但是耶稣基督降世，他是为了拯救罪人，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第一是他自己的百姓，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安排给他赐给他的百姓。第二，他是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请注意，是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不是教导人、鼓励人、劝诱人、帮助人，好让那个人能够自己把自己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点，耶稣基督是来直接把那个人从水里边捞出来，不是丢给他一个救生圈你自己爬上来，那个人已经快淹死了，已经没有力气了，所以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哈，是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直接拯救罪人，不是为了让那个人自己救自己。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重生是在得救的信心之前。另外一方面，重生不是在信主之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可能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今天布道会上听到很多这样的话哈，糊里糊涂的。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就重生了，有没有听过？这是错的。这句话很容易混淆 重生与重生的结果，重生与重生的结果，重生不是重生的结果。美国播道会的信仰告白第八段是这么说的，我们相信真正的教会是由所有以下这样的人所组成，他们借着对耶稣基督有得救的信心，已经被圣灵重生了，就一同联合在基督的身体之内，就是基督，而基督是那身体的元首。这里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哈，说他们借着对耶稣基督有得救的信心，已经被圣灵重生了。那这句话是对的吗？这句话是不对。这句话是错的吗？看你怎么定义这个重生。美国播道会当然不是异端，美国的播道会是弟兄哈，播道会今天有很多播道会的教会哈，这个待会我们就会播道会的牧师来。这里的重生是指重生以后的生命的改变，所以它的定义不一样。他们已经被圣灵重生了，就是说他们借着对耶稣基督有得救信心，他们的生命已经发生改变了，所以他表现出各种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信心，第一个改变就是信心。但是圣经里边重生这个定义不是说重生之后生命的改变，而是说神将属灵的生命赐给人的开始。但是我们看不见重生本身，因为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耶稣基督说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能看见重生的结果，我们能看见重生在生命中的结果，我们看见这个重生的生命的结果。那这第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信基督。所以信基督是重生的第一个外在的果子。所以使徒行传16:14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主一开导听他的心，开导他的心的时候，就是他重生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开始信耶稣。所以当我们信了基督耶稣，我们才会相信自己已经重生了，我们自己才会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所以圣经并不是说你要重生才能得救，而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使徒行传16:31。所以神并没有叫我们去判断一个我们里边看不见摸不着的重生，而是借着我们外面生命的果子来判断自己是不是重生。我们也可以借着别人外在生命的果子来判断那是真弟兄还是假弟兄，那是真教师还是假教师。那一个重生的人最典型的三个果子，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是真理，是顺服，是爱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人类在堕落之前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知识、仁义和圣洁。堕落以后就没有了知识、仁义和圣洁，知识长传下来那个形象就是人的理智，仁义长传下来的叫做意志，圣洁长传下来的叫做情感。但是你的理智没有正确的知识，你的意志不追求公义，你的情感是偏离圣洁，偏向邪恶，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光景。当神重生我们以后，我们就恢复了神的形象，我们重新有了知识、仁义和圣洁。那我们生命出来表现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是我们在理智上有了真知识，就是真理。所以这个人一定会追求真理，持守真理，为真道征战。他在意志上他就会开始追求公义，表现出来就是顺服神，他顺服律法。他在情感上他就会偏向圣洁， 他是回复到神的圣洁，那圣洁的神是有爱心，他就会爱神爱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人重生之人的生命的果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生命果子，比如说圣灵的果子就是重生的果子。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看到一个人有没有重生。好，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重生是发生在有效的呼召产生结果之前，也就是说先重生然后才能有悔改信心。那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重生是发生在神借着有效的呼召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彼得前书1:23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当神的道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有效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我们就蒙了重生。所以请你注意，没有传道的你怎么能信道呢？未曾听见你怎么能信呢？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把福音传给他，把神的道传给他。神的道传给他的时候，圣灵就与你同在，就与那个人同在，就重生了他。因为是借着神的道，活泼长存的道，重生了那个人。雅各书1:18说，父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用真道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说你未必一定要要求这么高，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啊，什么等等，没有错，你可以，但是最后这个人要真正的重生必须用真道。你可以用交朋友的方法，敲锣打鼓，或者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说你来看，各种方法来到，甚至一个假教师，一个布道会，把那个人忽悠进教会受了洗，都有可能。我们见过这样的人，但是这个人并没有重生，并没有重生。重生只能借着真道，是神借着有效的呼召对人说话的时候。所以那种传福音危险在哪？你传了一堆人，那个人误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可能一辈子停留在那，他就白白的浪费了地图。将来到天上，你猜神是只找他麻烦，还是也连你的麻烦一块找呢？我也不知道哈，我很担心连我的麻烦都一块找，所以我跟人传福音，我一定要把真道讲得清清楚楚、原原本本。就是他扭头就走，他认为我态度不好，很生气也没关系，因为神所拣选的人他还会回来，一定会回来。他可能到别的地方，最后发现还是神的道才是有道理的。好，这是神什么时候使我们重生，就是他借着有效的呼召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借着真道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是在别的时候，不是你的情感，你在那觉知啊，你的这个感情一冲动啊，这个唱歌特别投入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那重生是在瞬间完成的，一生只有一次，只重生一次，瞬间完成的。你可能未必知道这个瞬间是什么时候，你不一定知道，你不一定知道。但这种改变会随着时间，在信徒的行为模式上和讨神喜悦的渴望上越来越变得明显。我们也不知道重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不知道重生，我们只知道它是借着真道，神借着真道生了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确切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改变了，这种改变不是靠着人的研究或者辩论造成的。你可以跟一个人辩论10年，这个人不会重生，不是这样的，是圣灵的工作。是，所以在重生这个事情上，我们传福音的人是与圣灵同工的。我们传福音的人是原原本本的把真道传给他，圣灵改变他。反过来，我并不是说那些在这个缺乏神学知识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传福音，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参与到传福音。传福音，有的人浇水，有的人撒种，有的人这个栽种，各种工作都有。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我在这说的重点是，重生是在神借着有效呼召向他说话的那一刻，那一刻是真道在他里边做工，圣灵在他里边做工。所以前提真道和圣灵一样都不可以少。好，重生的果子是什么？为重生者全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中，而重生的人不知是灵活过来了， 整个本性都活过来了，所以他的全人都受到重生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些人说重生只是灵活过来了，不是这样的，你的本性也被改变了，你整个人都受到了影响，整个人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所以重生也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包括哪些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很多，约翰一书五章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重生生的。所以第一真理他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基督是谁，神是谁，基督为什么重生生，你要搞清楚啊。你这些搞不清楚，你讲了半天以为是神是一个人，生了一个儿子叫耶稣，爸爸姓耶，儿子姓耶，对不对？耶和华生耶稣，那不就糊涂吗？跟拜偶像没什么区别。所以你要跟他讲清楚什么叫做耶稣是基督。好，凡重生成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边，他也不能犯罪。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一个人如果喜欢撒谎，很可能是软弱，但是如果这个基督徒撒谎，然后坚决否定，一直否定，一直否定，一直否定，一直否定，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没有重生，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这句话请注意哈，不是说他一点罪都不犯，是他不会活在罪中，他犯了罪以后他会非常的难受，可能当天犯罪，当天向神悔改，而第二天就跟人道歉，有可能的。或者说就像这个大卫犯了罪，他跟拔示巴发罪，我猜大概有一年时间不肯认罪，他每天都活在困苦中啊，骨头枯干。因为一个重生的人他不能犯罪，不能活在罪中啊。所以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边，他也不能犯罪，不允许他这样活在罪里边。这是约翰一书三章九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说，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不但反面的不能犯罪，而且要正面的要行公义。所谓行公义，不是社会公义，而是照着神的意思去行事为人。约翰一书五章三到四节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所以重生的一个果子就是他乐意守神的诫命，他认为诫命不难守。如果我们不爱这个，不爱这，比如说这个毛蛋同学要是不爱看三体，你逼他看他会很痛苦的，他是很爱看，他说看三体是不难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爱神，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守他的诫命是不难的。不是说神的诫命很容易啊，是我们守起来我们甘心乐意。我们看诗篇里充满了这样的话语，你的话如蜜，对不对？如蜂房，像金子一样宝贵，因为我们太宝贵这个了。好，第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恶者无法害他，恶者不能透过试探来把我们害我们，把我们陷在坑里一直拔不起来。我们会求神保守我们远离试探，万一我们进了试探，我们求神就把我们脱离试探。所以我们这个恶者是没有办法害他。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重生的果子。所以一个人有没有重生，你可以判断的。你不但可以判断自己有没有重生，你还可以观察你周围的人，这是假弟兄还是真弟兄，或者暂时你不能认为他是真弟兄，不可以属灵交通，你可以知道的。第三条啊，第三条，刚才是第二条，第三条，婴儿期夭折的蒙拣选婴孩是被基督借着圣灵重生和拯救。圣灵何时何处如何做工都随己意， 所有其他无法借着圣道的传讲蒙外在呼召的选民也是如此。这就说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一个没有成熟的、没有长大的婴孩，一个夭折的婴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去世了，他有没有重生得救？这里给了一个很谨慎、很保守的答案。圣灵的运行通常是通过圣道的传讲。我们刚才说，我们什么时候重生？是在神的有效的呼召临到这个人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边是圣道的传讲，一边是圣灵的工作，两者不可缺少。圣灵的运行通常是透过圣道的传讲。这就意味着罪人要先经历福音的呼召，然后才能经历有效的呼召。福音的呼召就是圣道的传讲，有效的呼召是圣灵、父神和圣灵的工作。我们刚才说了，是神的工作，是父神和圣灵的一起的工作。但问题是，夭折的婴孩和那些无法明白福音的人怎么办呢？那些头脑先天有缺陷的、有自闭症的、这个残缺不全的各种问题的人，他不能明白福音的呼召，他们怎么办呢？威斯敏这信条的答案是这样的：第一，所有的人，包括不懂事的婴孩，他都有罪性和罪债，他都有罪性罪债，没有人是无辜的。所以神的拣选并不是根据人，所以相信夭折的婴孩都会得救，并没有圣经的根据。相信夭折的婴孩都会得救，并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性、有罪债的。第二，神可以随己意使人重生，不通过任何途径，这是神的主权。就比如说施洗约翰，路加福音11:15，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他没有听过真道，没有听过，神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大卫，22:10，在母腹里神就认识了他。比如说大卫和88的儿子撒母耳记下12:23，大卫说，我将来会跟他重新见面，到他那里去。他相信自己和他的儿子可以重新见面，那他不能在地狱里见面吧？所以我们从这一些圣经的蛛丝马迹里看出，神可以随己意使人重生，而不经过任何途径。但这并不是通常的方法，这不是通常的方法。我们也不能确定如此蒙拣选的是谁，所以我们不能因此疏于圣道的传讲。我们不必传讲圣道，不必传福音，不必用福音的呼召去呼召人，反正神拣选的那个人，神会让他悔改。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责任，因为我们神不但预定了得救的人，也预定了得救的方法。得救的方法最正常的、最普遍的就是借着我们传福音，借着圣道的传讲。第三，圣经并没有谈论非信徒的孩子。信徒的孩子，我们看到有一些蛛丝马迹哈，蛛丝马迹说这个，你看那个施洗约翰他是选民，大卫是选民，大卫的儿子是选民，所以这是信徒的孩子。我们看到神可以借着非正常的、非普通的方法使他们重生，这是随神可以随己意。但是非信徒的孩子会怎么样？圣经并没有明说。你可以从约拿书最后一章看到，说神说这里边有多少万左手不认识右手的人，我岂不怜恤呢？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神是有恩慈、有怜悯的。但是圣经并没有明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得救，是不是能上天堂。我们只能信靠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如果他们得救了，那也不是因为他们无辜。所以你如果说夭折的婴孩他是无辜的，所以他能得救，这完全是违背圣经的。所以如果那样的孩子是得救了，我们只能说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无辜，而是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恩典，同样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拯救和圣灵的工作。但圣灵怎么工作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答案。但是有些神学家相信所有夭折的婴孩都会得救，包括改革中的神学家，比如说斯布珍，他是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他在修订 伦敦浸信会信条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伦敦浸信会信条是1689年开始写的，它是从威斯敏斯特信条里边这个发展出来的，很多用词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它是浸信会的信条。这斯布登修订这个信条的时候，把第三节我们说的婴儿期夭折的蒙拣选婴孩改为死于幼年的婴孩。所以我们这个信条第三节说什么呢？婴儿期夭折的蒙拣选婴孩是被基督借圣灵重生和拯救，对不对？他说死于幼年的婴孩是被基督借着圣灵重生和拯救，所以这是他的观点啊。斯布登是不是异端？当然不是异端。我们说有些神学家认为所有夭折孩子都会得救，这是我告诉大家有神学家这样的观点，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好，因为什么？因为信徒的安慰应该建立在神的慈爱和公义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孩子因为他是无辜的，所以他一定能进天堂上面。我们不要建立在那个上面，建立在那个，那是在沙滩上。真正的磐石是神的公义和慈爱，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这是从某个人祷告里改过来的哈，这是希望大家不要用到。但是如果有万一有你遇到哪个这个夭折孩子的父母，你可以劝他这样祷告。祷告是这样的，当然这个祷告是祷告证明是基督徒才能祷告哈。主啊，我从你的手中接过了这个孩子，又将他奉献给了你，作为你的约中之子，因为我是圣约之子，我是圣约的家庭，所以我献给你作为你的约中之子。就好像我们孩子成年礼一样哈，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成年礼。现在你将这孩子从我身边带走，我就放心的将他交在你的手中，求你除去我对孩子得救与否的担忧或疑惑，因为你随己意所行的一切都是美善公义的，你比我更关心你所创造的灵魂，你必会拯救你所拣选的儿女。阿们。你可以介绍他们这样一个祷告，除去自己的担忧，然后往前看。好，第四节，其他未蒙拣选者，虽然他们可能被圣道的传讲呼召，也可能经历一些圣灵的一般运行，但他们从未真正来到基督面前，因此无法得救。更何况那些不承认基督信仰的人，更不能靠任何其他方式得救。不管他们何等殷勤地按照自然之光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规条来安排生活，若肯定和坚持他们可能得救，乃是非常有害极其可憎的。这一节就清楚地否定了普救论。普救论认为基督的死是为了全人类，每个人不是在今生就能得救，就是在离世之后先经过一些考验，比如说炼狱啊等等啊，等表现好了就得救。总而言之，每个人最终都是要得救的。这种看法最符合人的情感，但不符合圣经。所以没有任何正统的基督教会持这种方法，持这种看法。所以我们看到信条说，这个人可能经历一些圣灵的一般运行，但是可能没有得救。什么意思呢？一个教会的成员，他可能参与教会的活动，可能非常的积极，他也经历圣灵一般的运行，他的教会一听诗歌就流泪，他可能一听到律法就觉得自己有罪，一听见福音就觉得特别的喜悦。但是信条说，但他们从未真正来到基督面前，因此无法得救。这是最可怕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狱里充满了经过教会之门走进去的人。很多人进了教会之门，然后进了地狱。这些人经历了信条说圣灵的一般应许一般运行，但是他们从未真正来到基督面前。他们说我要拥抱基督，这那是一种神秘主义，他从来没有来到基督面前，没有借着归正。来到基督面前是靠着归正，也就是悔改加信心。所以 保罗说，哥林多后书13:5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也要自己试验。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传讲关于辨别重生、辨别得救确据的真理，不但不会伤害信徒，所谓信徒就是真正蒙拣选者，只会坚固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他们，他只会动摇那些没有真正重生者对自我之意的依靠。一个不承认基督信仰的人，一个信奉异教的人是不可能得救的。今天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牧师，他因为要上电台、上电视台、上网络，因为他太 popular 了，所以他要讨好很多人，所以他说各种教可能最后都得救，有太多人这样了。即使这些人按照他们良心的指示或者宗教的律法生活，也不可能得救。因为两点，第一，神的普遍恩典是世上一切秩序文化美德的根源，可以影响人心，可以控制罪恶，使世界不至马上变成地狱。但是这个普遍的恩典顶多只能洗净杯盘的外面，不能洗净杯盘的里面，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只有重生才能改变人的本性。那一个人的本性如果没有变化，这个本性是败坏的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那不管这个人，这个败坏的人，本性败坏的人如何殷勤地按照自然之光生活，他都活在罪恶里。我们前面讲到一个比喻，就海盗船上的海盗，可能有很多美德，互相帮助，非常忠心，很多爱人如己，但是他的一生都是为了干海盗这样一件事，他一生都在犯罪。所以有一句犹太格言是这么说的，一棵苦的果树即使栽在伊甸园里，用伊甸园的水浇灌，有加百列为园丁，但这棵树结的果子仍然是苦的。所以这是第一，所有世上所有的人，他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为了使他活在罪恶之中。第二，神的普遍启示只能使人无可推诿。刚才说这个普遍启示只能洗净杯盘的外面，使地这是世界不至马上变成地狱，不能改变人的本性。现在是说这个启示，这普遍启示只能使人无可推诿，只有特殊启示才能使人得救。所以基督明确宣告，约翰福音14: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在使徒行传4:12也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一个讲员，不管他多么有名，讲得多么好，口才多么好，当他在这个得救这个事情上含含糊糊的时候，当他谈论得救有几条道路的时候，含含糊糊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个假师傅。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哈，卢云一个假师傅，牟顿是一个假师傅。卢云跟牟顿是天主教的灵修大师，他们也是普救主义者。但反过来，一切推崇他们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到香港的教会许许多多都推崇这两个人，所以很多香港的基督徒在读这个他们的灵修手册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被普救论给带走了。人只要善良，不管是那我记得是牟顿还是卢云啊，牟顿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我是100%的印度教徒，我是个100%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新纪元教徒，他什么都可以，没关系，就普救论。那反过来，这是极端，这俩都是天主教的哈。那有些基督教自称基督教的人在推荐他们。反过来，有很多基督教的著名的牧师，因为他太 popular 了，他要讨好很多人，他不想被人反对，所以他在踢电台那些地方讲演的时候，他就避免说只有耶稣是唯一得救的道路。具体的谁我就不说了，但是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要对他的教导 警惕。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